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6页第二行开始。26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段：活复由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独能除灭无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定种种苦恼，乃至佛他即为真素，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业他罗他，若鸠盘塔，若毗舍舍，若布多等淫邪淡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是发心清净守护。这个还是继续上回讲的那个学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功德。那么这一品呢，就是前面那个正宗分开始的时候就讲普贤菩萨十众大愿，十众大愿讲完了以后呢，就说这个学十种大愿的这个功德。那么学这个十大愿呢，你要先明了，先要了解这个十大愿。那么因此呢，从上回开始就讲了，就听到了这个十大愿的这个功德。在上回就讲了那多少这个珍宝啊，种种的供养都比不上呢啊，听这个十大愿的这个经文的功德有多少分之一都比不上。咱们上回讲到这里位整那个位置，今天呢还继续的，除了这个文，就听到或者自己看到了，听到了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十大愿的这个经文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种种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功德。这个学习的功德呢，那么下边呢也有很长的，刚才念的这一段呢，这是总挂起来讲啊，总挂起来讲你怎么样的学习呢，就是开头就讲的活复由人，活在由人以身信心呢、身信心什么叫做身呢？那么我们学佛必须要懂得佛，懂得心法。懂得心法什么呢？就是一切唯心造啊。那么任何众生都能以成佛，凭什么成佛呢？就凭自己的本有的这个真心，就是真如本性。要相信这个。那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真心，这个十方三世的诸佛都有真心的，已经成了佛啊，他是把他的真心真如本性就完全开发出来了。那么我们所谓深信什么呢？一方面深信自己的这个本性，再呢就更要深信 深信一见成佛的啊，那个诸佛，那这个他的本性我先开发出来了，那个作用就更大了。所以深信是指的这两个，信自己，也信这个诸佛。这里呢就讲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教主，再呢就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我们要深信，以这个深信的心与此大愿呢，对于这个前面所讲的啊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十大愿王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受持呢是把这个经啊你接受，能够这个修持啊，受在那读诵以至于书写啊，以乃至呢这中间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把它省掉了。那么书写什么呢？书写一个四句偈。四句偈啊就是经文里边呢任何四句话就是变成一句偈子了啊。这个甚至于你写这个四句话，四句经文也四句偈，是说反正这个偈子呢就是几句话这个字数相同的，比如说五个字一句或者是七个字一句，四句呢就是每句五个字，那么四句就是四句偈了。你甚至于你只写一首四句偈啊，你这功德也就不得了了。嗯，这个根据祖师的注解啊，学这个愿行，学这个大愿呢，学的方法呢有十种啊，十种这里的经文呢就没有把十种完全说出来。他这里只讲这个四种，一个是受持，一个是读，一个是诵，读是读，诵是诵啊，读是就是拿着经本的这种读，诵是要背诵的，那么书写就是这个写，这个四种，其余的呢，那么还有比如说还有。除了这个经文以外还有供养，比如说我们这个用这个花啦，这个其他的这个香啦等等的这些来供养这个这个都是的啊。那么这个中间都不必讲了，就乃至啊经文里面只举四种，还有六种没有说出来啊，就用乃至把它包含起来了啊。那么这样说起，你只要甚至于你只写一首四句偈的话，速能扑灭无间罪啊，速是很快的就能够啊除掉，把它灭掉，除灭到无间业了啊。无间业呢，业是业报啊，不是报，业是这个业因。你造业呀、啊，造业就是业，就是有了因了，还没有受报的时候啊，那么要受报了，那就没办法了。就是造了这个业因呢，可以呀、啊，把它除灭掉。什么叫做无间业呢？这个无间业讲的，根据祖师的注解里面呢，也 有几种大同小异的讲法。这里呢，那么比较采取多数的讲法。第一个是这个，那么造业了啊，造业前面讲是五逆大罪了。五逆大罪，比如说杀父、杀母、杀欧罗汉啊，这个吐福神界等等，那个业造了，造的时候要这个，你造了业的话，有这个因，有这个因呢、啊，必然有果的，必然要受果报。这个受果报啊，这个那么这就是叫做无间业报了，嗯。那么这个无间业报的话，正要去收，还没有堕落到地狱里去啊，那个可以，你要修这个法可以挽救的。堕落到地狱里边去，那就非说不可了。就所谓这个业呢，哎，造了，已经造了业啊，这个业是因由了他这个要堕地狱的。那么这个五种业看起来呀、啊，为什么堕地狱啊？那是非常严重的。你比如说，杀害父亲，这是一大逆，父母自己这个是恩重如这个昊天王祭的那种大恩德，你把他杀掉，是不是罪大恶极了？杀母亲，杀父杀母是两种啊。还有除佛身阴邪，佛在世的时候，像那个打这个堕地狱那个，他让佛身出邪，这是一个罪大。那现在佛不在世，你破坏佛像也是啊，杀欧罗汉，欧罗汉是正果的人，正到这个四果的人，杀欧罗汉。再来就是。破这个和僧，和合僧是什么呢？道场，凡是一个正法的道场，他这个团体在一起共修的，破坏他，破坏把这个道场破坏了，就破坏这个和合众和合僧，这个五种都是堕地狱的这个业的这个因。无间业是无逆大罪呀、啊，无逆大罪不必是要五种大逆完全具备才堕地狱，不是那么说的、啊。五种大这个罪的话，任何一种犯了任何一种，就要堕地狱了。不能说又要杀父又要杀母，然后全部都做到才堕地狱，哪有那么回事啊？犯任何一种就堕地狱。都是什么呢？都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叫无间。什么叫无间呢？第一个叫做受生无间。什么叫受生呢？他这个造了这个大逆之罪的人呢，他的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一死，中间呢不要经过中阴身，普通人呢在六道里转到其他各道里啊，那么他还有中阴身，那么所谓中阴身就是灵魂在死，人死了以后灵魂还没转世啊，在49天之内他还到处啊找缘分，那么超过49天就不会了啊，49天之内啊他就到处游荡啊，那叫中阴身。所以一般呢，民间呢都知道啊，人死了之后做七啊，七个七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地狱堕地狱的时候，没有不必经过中阴身，这一段期立刻就到地狱，就堕地狱，这是受身的无间，没有间隔的啊。 那么第二呢，寿命无间，寿命无间在这个在堕地狱啊，它是化身，哎，他这个一堕地狱的时候，他寿命多长呢？这个一劫，一劫根据祖师注解是一个终劫，哎，一个终劫的话呢，计算起来那时间都太长了，在这个一个终劫寿命这么长呢，中间没有。那比较我们人家的人的寿命呢，有的是中间，有的少年就死了，有的是中年死，有的老年死了。他那不是，他是照例的是，就是要一堕不堕地狱的，一堕地狱这个寿命就是一个终劫那么长，就寿命无间。第三呢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量的这个身体的分量。那么身体的分量呢，又是无间，怎么无间？什么叫身体的分量呢？这个一堕地狱，他这个身体啊，这就是业报的关系啊。地狱有多大，他的身体性这个整个就是满满就在一个地狱。那么地狱的众生那么多了，堕地狱众生很多了，那就每个众生互不相妨碍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是遍布到这个整个地狱，所有的地狱众生都是这样，它就是业力的关系。那么这个第四个呢，受苦，受的种种的苦的那这种苦行啊，也是没有间断的。受苦行的那个太苦了，苦的受不了，苦死了，死了的时候啊。死不了，因为地狱的是化身的，化身的这个业没有，业还在那里呀、那个罪业在那里呀、这个受了个苦，受死了，受不了，死了之后睡到又生了，死了就生，生了又死了又生，所以呀、这个所以祖师讲一日一夜的是万死万生啊。所以万死万生，你受了那种痛苦受不了，死了一万多次，然后又活了一万多次啊，每天都是这样，就这样挨，一直挨受到一个终劫那么长的时间，这是受苦无间。但是这个在那个受报，受报的时候，前面讲这个受苦啊，注重在这受苦啊，受这个包呢，包也就是说跟前面讲的那个是你这个他这个化生的时候啊，化生呢这个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是始终在这个地狱里边，那个也没有满一中阶的话，始终在那里啊，不会解脱的。一共五种这个大这个无间，也就是说受生无间，受命无间，身量无间，受苦无间，受报无间，这个五种这个都没有中间，没有所谓间什么呢，间是中间还有间隔起来，比如说受苦嘛，中间会不会停止休息一下，没得休息，那么说受报死了之后然后再停归，说没有，接着就活过来，受报无间。那个能够书写一个四句偈，就能很快这个除灭无间业。你看这个作用多么大了！这有事实在哪里？事实在哪里？我们知道啊。这个丛林里边那个盗墓客松本里边呢，这个在客松本有一首偈子，那首偈子啊，就是说若人欲了之若有人欲是想了之，想了解知道，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啊，这是两句。 应观法界性啊，应该要观察法界这个性，一切唯心造。这是一首，这一首偈，这一首偈名又名字叫做破地狱的，破地狱的偈子。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丛林里边呢，都念这个。我们一般做早安功课，自己修的话就用不着了。那么这个这一首偈子流行的很广，哎，那么为什么很广呢？在唐朝有个姓王的，周正王这个王。那么他这个人死了，死了之后啊，这个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啊，这个快要死的时候，临死快要断气，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啊，就看着他自己就被啊这个两个人，就被两个人把他拿到啊，牵着他走。牵着走的时候呢，走到一个到了地狱了。地狱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这个看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边就知道啊，地藏经里边那个这个叙述那个地狱那个种种的惨状啊，那太可怕了。那么那个姓王的被两个人呢拿到要到地狱啊，还没到，已经看到了，看到地狱那个像了。哎，这个人呢，也许是过去啊，这个因果的关系啊，非常复杂了。当然，他堕地狱当然是造了无逆之中大罪，其中任何一种他就会堕地狱的。但是，也许他过去又做了很多的功德了啊，那个功德那个因缘又成熟了。所以他呢，看到地狱像的时候，还没有堕的时候啊，就见到一个和尚，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说啊，自己介绍他自己，他就是地藏菩萨。他见到地藏菩萨，这个时候他就求地藏菩萨，来救救他了。地藏菩萨就告诉他，这四句话，他说你呀、这个地藏菩萨这个出家人和尚就说，你赶快念这四句话。他这个照着，平常虽然是这个人当然不是好人了，到这时候他，就跟着念了。一念之后呢，这个地狱像呢，整个就变了，像就不见了。那么这个。不见之后啊，不但没死，昏沉了一天之后啊，到第二天呢又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时候啊，他原来是在那个还没有断气，但是也不讲话，也是在昏沉之中啊，在别人看来就等于只有一微微的有一口气在那里啊。等到他活过来的时候啊，他想起来这四句话，想起了四句话，就把这四句话啊，向一般人讲，也向出家人讲。一般人讲的话，一般人听了也不知道这四句话从哪来的。可是有一些这个出家的和尚，他一听这四句话就找，他一定是从哪个经里面出来的，就找了个。找的结果就是找的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里这个夜幕天呢，这个前面那个《华严经》的这个前面有夜幕天呢，在夜幕天宫里面，夜幕天宫这一首这个偈就这个四句偈，找的是在那里的，因此呢，这个四句偈啊，后来就是传遍出来的话。所以这个丛林里边都知道有这个，这就流行的这个普遍流行这个四句话的来源。那么由此可以证实啊， 你念这个华严这个任何一个四句话，那就是能够灭很多灭除很多这个罪这个罪业的。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么这个我们就看了，你受持读诵以至于这个书写啊，那么他这些个所以有这些功德了，这个不是普通的呀、能够办得到。这个呢我们就看这个就讲那首偈子来讲吧，他就到那个人呢、啊、要快要堕地狱，那个心里呀、啊、没有别的这个念头，所以地藏菩萨叫他念时，他就是至诚恳切的全部的这个心里在念了一首偈、啊、他才发生了这个力量，发生力量所谓这个经文所谓叫除灭了，哎，除灭就是用这个至诚心的，哎，就是把那个现象转呢、啊，能够转呢，哎，就是转变的关系啊。那么这个一般的讲，你比如说前面讲这个有十种修持的方法，十种修持的方法，每一种修持啊，无论是读也好，诵也好。书写也好，那么根据华严宗的这个第三位祖师，第三代祖师啊，就是贤首大师，贤首大师华严宗啊也叫做贤首宗，所以贤首大师啊对于华严宗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个注的这个经啊，解释的研究这个理，那就是非常透彻的。贤首大师呢，他对于这个修持华严经啊，研究这个华严这个经啊，有十种的这个啊这个辨别，十种辨别的话。那就是要我们学的话要有个注意，就提起我们学的人一种注意，注意什么呢，在这个十种之中、哪些不可以学的，哪些必须要学的，哪些是最后才是发生最大的力量呢，才是哪一种，所以这个要向各位介绍一下，否则的话怎么着，因为这个能够灭无物相业，不是那么简单呢、啊。必须要懂得贤首大师讲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了解了啊。那么对于《华严经》啊，尤其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那讲的这些道理啊，那才真正得到受用。注意事项啊，我们就是扼要的介绍出来。第一种啊，贤首大师讲啊，研究这个教理的，研究佛教啊，当然最主要是华严经，除了华严经以外，其他的佛经也是一样啊，这个研究这个佛经的一个态度应该是要注意了。第一种的这种人呢，他呢把这个，他虽然在这个研究这个佛经，可是他以他自己的意见来解释佛经，他的解释的结果啊跟佛经的意思完全背道而驰，他以为是这样做，他就照这样这个修持，那么这样的结果你看怎么样，他做的那个样子出来 啊，那么是完全可以说这个跟教理是完全相违背的。说这个他所讲的修的那种方法也是与这个教俗相违背的。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所以这个一般人讲自欺欺人呢，其实自己也欺骗自己，也是这个欺骗了别人。这种研究的这种态度，那个佛家的这个《金刚经》，那《金刚经》有多少家注解呀？不管哪一家的注解，他都不敢违背这个教义的。他就是或者是就这一方面解释，或者就那一方面解释，不敢违背教义的。但是就有其他的那个那个不是佛教徒。是那些外道，他假借佛教啊来宣传他的教义，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他的注解呀、那就是自欺欺人的了。他也把这个他注解的那《金刚经》呢，到处跟人家讲解。这里所讲的就是那种人，那种人呢，那可以说就是最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够学那种。除了这样的以外，还有人拿这个经啊随便的跟人家讲，这个都是要不得呀。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讲经啊，他跟人家说，我讲这个经啊，都是根据祖师的注解，讲错了是祖师负责任。这个话是动摇啊，那就是非常要小心，不能讲错了，讲错了就违背教理。那现在有很多人呢，他这个祖师注解实际上说他也看不懂啊，他就随便讲，讲的是错是对他也不负责任，这个我们也大的要注意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这个他呢，这个他就没有那个没有第一种那个心理那样不好啊，他也是啊在研究佛经，研究佛这个人呢也还是本质上还不错，但是啊他不能够把这个经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没有办法研究得出来。没有办法研究的出来呀、那么你就好好这个勤俭善知识啊，那么求教人家也可以嘛，都虚心的也可以嘛，他不肯虚心，自己就认为照着他自己的那个见解呀来修苦行，这种苦行啊，佛经里边就讲盲修瞎练的。这种盲修瞎练呢，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功德，修不出什么一个结果出来。为什么呢？这个修行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就拿我们念佛来讲，念佛有正功夫，有助功夫。正功夫这一句号阿弥陀佛怎么念？怎么样才把这一句佛号念得好？那么助功夫又怎么样配合？那个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这个道场好像我们看起来很很大家都是如法修持，你要知道我们老师几十年一开始就是告诉这个学习的人都是这么做啊。你要在其他的时候你听听看，听听有是不是一开始就讲这个道理，不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不能够如法去修的话，违背这个经所讲的这个教理的话，这个他虽然是没有成其他的这个心思啊，这个也不行。你不依靠这个教理去做的话，一盲就瞎练，自己做没有什么结果。你再要把这个自己认为对的来教化别人的话，那更不得了啊，知道人家的错误啊。他呢这个前面不是讲有读诵吗，他也能够诵经，把这个经文也能够诵，可是只是诵不了解这个经的这个义理，就以这个呢，以诵经这个不了解义理的话，那当然他修也谈不上了。他就拿这个来向一般人呢求名求利，也就是他所谓这个读诵啊是别有企图的，这个也是要不得。也是读诵，读诵啊，不像前面来讲，他不像人家求名求利，不求名不求利啊，这个只是这个不懂道理就是了啊，也是这样读诵。那么这样的没有什么坏心思啊，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没什么大的妨碍，但是啊得的利益并不大了。这种呢读诵读经当然是好啊，最好不懂理啊是东东这个福报啊，有些福报真正的大利是没有的啊。那么第五种啊，这个也是读诵，读诵这个经也能啊了解一些道理，也能够照这个道理去修行。那么这种也能够这个少少的去了解，少少去修行啊，那么功德比前面要多，多呢也是少少的，不会太多。第六种呢，他对于佛经广泛的去学，那么学的也很多，了解的也很多，那么这个在修持这一方面呢，专门选取一个方法来修，这样呢也是这个还算是不错，一门深入的去专修，这还是符合了啊修持的这个原理的。那么第七种啊，它是这个得到这个经的道理，修了经啊，得到经的道理啊，他就这个专修就不再这个像一般研究经教的人呢啊，专门研究这个经怎么讲，那个字句怎么讲，他不大在意这个，就专门注重的这个修持。八种呢，这个他这个研究比较深入了，研究这个教啊，就知道这个教的这个理，知道教理啊， 他也不舍弃这个教义的，他一方面这个修，所修的是什么呢？懂得理，理什么？懂得这个教理，就真正的这个知道这个心法了啊，就按照这个真心的心法来修，一方面来修，一方面来要这个教理，两者呀、啊、都不要偏废的。第九种啊，这个比如说教一切教啊，他就指导人家这个观察这个真理，依照这个教与教理这两者呀、啊、这个一方面一言又教就知道这个理，那么在这个观察理的时候呢，也这个对这个教啊也不这个废弃，就是教育理这两者呀就维持一个中道的，一直在那里呀，不偏不废的啊，不偏不倚的这样修持。最后这个第十种啊，就想把这个教育理这两者呀，前面都是分开讲啊，一方面是这个研究教，一方面观察这个理，理是什么呢？理就是讲的真空啊，真如本性啊，教育理总是要分开来做的。到最后第十个，教理这两者圆融起来，这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事理圆融，圆融无碍的，把教育理合起来一个啊一个法。这个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讲这个华严经吧，华严经呢任何一句啊，任何一个四句偈，这是教啊，这是经啊，这经文呢、啊，他到这个第四种的这个方法，见到这个经就是个理，哎，那么这个理与经是融合在一起的，圆融起来，圆融无碍在那里修持。那么就说我们这一点，我们想想看，那么怎么会运用法子呢？把它讲完之后，我们就是归结到念佛，就知道这个念佛的这个是他的力量，所以这么大，就是啊这个第十种的这个关系，第十种的这个研究这个态度。懂啊，前面那个四种啊，尤其是前面两种，那是最要不得的啊。那么第三第四种啊，第三种求名求利也是要不得，我们现在要注意，很多人拿着佛法去求名求利，很多啊，这是不可以学的。第四种虽然是动一点福报，那我们志趣不在此啊。那么其余从五到九呢，就是由浅入深的，由浅入深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虽然也有的注重修持，有的注重解理，啊，那个都不是究竟的，究竟的就是第四种。第四种它最重要的就是啊，能够圆融，圆融什么呢？就讲那个观法来讲的，空假中的三观呢，这前面讲的，这个三观的时候合起来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看着这个经文的文字。文字是文字，是经文呢、啊、你不能说这个文字啊就是意思是另外的呀、啊、不是。你要能够圆融起来的话，空假中就是这个经文，就是你一见到经文就见到这个一真法界，就见到本性。就等于说我们看见了海水呀、啊、海水有波浪，波浪是个是妄象，是空相啊。但是你不要认为这空相啊，你要知道这个理的时候啊，就在波浪上面就认识它是有水，水 谁与这个波浪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万法了，那么你要能够觉悟知道这个理的话，比如说这个经文呢，任何一座山一条水都是发生在那里啊。所以苏东坡讲呢，这个西圣皆是广场舌，那个河川流的这个声音呢，就是那个佛广场舌像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说法的。山色岂非无非清净身呢？山的这个声都是法身呢，清净的法身呢。他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用最高圆融的道理。任何一个事一个物啊，都是你知道你有觉悟了，知道了这个理了，处处都是发生显露在那里。你就任何一个，所以禅家讲这个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啊，看见一个竹子啊，一朵花，那都是般若的智慧在那显露出来的，都是从法身显露出来的，这都是圆融无碍的境界，你才能够知道直接能够见到这个自己的本性。道理的修持这个经教啊，修持经教就是修持这个真的用功夫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这个成都前可以把过去的罪业了，不让它结果，把它转变的可是不让它结果，要知道这个业还没消得掉啊。因为什么？业它是种子啊，种子没有毁坏，没有消除，还是在啊，不过暂时不结果而已。就像前面那个姓王的，他虽然是地狱相把它破掉了，没有堕地狱啊，没有堕地狱，如果他是不学佛不断活的话，不正果的话，他那个业因还是在呀，这是功夫浅的有这个效果，就不结果。那么功夫深的呢？功夫深的知道这个法法，任何一个法都是本性，明了自己本性，能够证到本性的话，那就是这个正果啊。证了果的时候，那一切这个整个现象就不存在啊，这个凡夫境界整个就没有了。那么所以这个能够明了这个道理，由浅入深的能够真正功夫用上，就可以证果的。我不容易的，真正是要这个把这个烦恼这些业整个把它种子都是断除掉啊，这个能够证果啊，了生死，那这个在佛法来讲，他有多修持到多少多少时候，他才能有这种功夫现出来，那是普通法门。那么因此呢，这个普贤菩萨啊，他就劝人家发愿呢，发愿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他这个在这个世间虽然没有正果，他能够带业，把那个业了，业没有消就带到西方去啊。带到西方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很快就一定能够破除，一定那个把它灭除掉。在我们这个世间不是不能灭除，能够灭除的，能灭除就是说你正果就灭除了，你没有正果就不能灭除。但是正果小乘罗汉啊，七凡生死，你先断了这个见惑，断见惑之后，然后正二果三果四果，这个要七凡生死，天上人家呢七凡生死才能成功。那么修大乘佛法正佛成佛呢，要三大欧僧祇劫，那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个关系啊，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待业了。那现在一般是待业怎么待啊？ 那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业你要那个除掉就那么难呢，就带到西方去，带到西方去，我们这个要能够往生呢，那么就要念阿弥陀佛了，念一句佛号啊。你要不能待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个无世界以来所造的这个业那些多重啊，太多太多了，你一下就带走了，张着一句佛号就能带走。那个佛号有这么大力量啊，佛号啊有不知而行的，有知这个知而后行的，有很多，它是三根普杯的。所谓不知而行的什么呢，在这个道场里边，大家这个共修，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不要离开这个道场，不要到别处随便啊，听这个讲听那个讲，你听这个讲听那个讲的话，把你这个信心就破坏了。在这个道场里边一直修持下去啊，按照原来的这个开辟道场的这个主持人善知识，他所讲的这个制度，按照佛经所讲的这个道风修下去，你一定能够成功，你随时不接离可以成功的。那么再说呢，你知而后行啊，或者一边知一边行，一边知道多少你行多少，这个我们都可以办得到的。那么这个所谓一边知道多少一边行多少，现在就说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啊，这一句名号啊，我们对他懂得多少啊，那这一句佛号里面包含的三藏这个十二部的意思都在里面，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才要又要研究阿弥陀经，又要研究这个观无量寿经，这个净土经里面要研究净土以外的华严经啊，这个法华经，这些大经大论我们都研究啊。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包含的道理。你懂得愈多，你念佛的力量愈大，它的功用是在此。经是非常多啊，我们别说是一个星期啊，一天来学这么一次，就是天天学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把三藏十二部都学完了，学完了这个道理不见得就明了了。那么现在在这讲到这里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个贤淑大师啊讲到第十种的那个圆融的法门。圆融法门就是说你一见到经文就直接了解，就是本性，事理圆融。根据这个原则呀，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三个字，这是名相啊，这个名啊，但是名就是阿弥陀。从这个名相，从这个事情，从这个名字这一方面，就是。名以道德，名就是本性。因为华严经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讲缘起呀，它是随缘呢，随着任何缘，你从那个缘上面就看，就直接看到这个法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那么谁在念呢？我们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又是一真法界，有本性，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本性，我们这个能念的这个心呢，提起了一句佛号，这个能念这个心原来是妄心，这个妄心你提起一句佛号，借着这个佛号你真心就显露出来。那么你所念的这句佛号，那个佛号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性，这个两者就是我的本性与阿弥陀佛的本性没有两样，这就感应了。 这样一感应的时候啊，别说到这个寿命终了能够往生啊，没到寿命终了，我们念一句佛就是一念相应啊。祖师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了，我们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这个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圆融是的圆融的话，能是我所念的是阿弥陀佛，能所圆融不二的达成一遍，那不就在内地那个丛林里边老念佛的人，就说你念佛你成了片没有啊？什么成片呢？成什么片呢？达成一片，就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能够达成一片，那么这就成功了，这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那你这个怎么会不往生啊？那里边你写一个四句偈就能够除无间罪无间业啊，就是懂得这个理啊，所以这个能够了解这个，那么任何一句四句偈可以，何况这个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那一句阿弥陀佛那个什么都可以办得到。那么今天呢就讲的这个无疆业了，无疆业都能够除灭了，后边的你看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的苦恼一切恶业都能够除啊，那更可以除了。那么这个呢，因为今天讲的这个学习的注意事项这很重要，所以讲的费的时间多一点，只能讲的这两行，那么下面呢我们只好下一次再讲了。